在第二讲我们讲到的五种形式和五种的样式。在第三讲我们要来谈一谈关于传道者的确信与身份，这要分两方面来讲。首先讲到一个传道人，他需要有深深的三方面的确信，然后我们要解释从圣经里面来看传道人的生命身份的特质。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一个传道的人他必须深深的在他的心里面相信一件事情，换句话讲，他要在传道以前他自己本身有一个确信，他这个确信是从三方面来的。首先一个传道人他需要知道他跟神的关系，传道人他首先需要确信他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有分四方面，第一个方面，传道人他需要了解他是一个蒙神恩典拯救的罪人，他是一个蒙神恩典拯救的罪人，就像有一个钟摆在我们的心中一样，这个钟摆往左往右的摇摆，当这个钟摆就摆到左边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不过是一个败坏的罪人，而且我们是一个心理邪恶的一个得罪神的一个罪人。但是当这个钟摆再摆到右边的时候，又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个身份，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所拯救的罪人，是因着他的信让我们得到救恩。所以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很清楚地讲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当一个传道人很确信他自己的地位，他在神面前他不过是一个完全要靠神恩典拯救的一个罪人，当这个钟摆在传道人的心里面摇摆的越大的时候，就可以让他能够深深的知道他能够有权柄能够有资格来传道，完全都是神的恩典，他不过是神救赎怜悯的一个拯救的罪人。第二，传道人他需要确信跟神的关系是他是一个蒙神恩典差派的罪人，传道人不但知道他是神的拯救，更深深的知道他是蒙神恩典所差派所呼召的罪人。换句话讲，当一个传道人他里面有一个呼召，让他能够愿意来遵守神的话，愿意来教导神的百姓，愿意为人的灵魂来牺牲来传道，这是一个正确的动机。然后在外面有教会的印证，外面的证明，教会的印证，他是看出他的动机是正的纯正的，看见他有神给他的恩赐，然后他能够为神去传道。所以当一个传道人他有了很清楚知道他有神圣的呼召在他的心里面，那他又有一个钟摆在心里摇摆，一方面这个钟摆让他看见他是一个谦卑的谦虚的，换句话讲，他能够知道他能够传道完全都是神的恩典，不是自己有什么美德有什么好。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钟摆再摆过来，让他知道他的传道是有神的权柄，因为是认识神，是神的差遣让他出去传道。所以传道人第二个跟神的确信，知道他是一个蒙神差派的罪人。第三，他要知道他是一个蒙神恩典所赐给恩赐的一个罪人。传道人不但是借着神的恩典拯救，借着神的恩典差派，而且是神所赐给的恩赐。没有一个人没有神的恩赐而能够为神工作。那神给传道人哪些的恩赐呢？我们可以来思想下面。首先，神给传道人有一个自律的恩赐，就是自己能够知道去节制自己。传道人是没有老板的，而且也没有一个主管或经理在管着他。 那传道人他常常可以照着他自己所愿意的去做一些的事，或者有一些的时间。所以一个传道人他被神所呼召，他一定要来借着神的恩典来装备自己，来组织他的时间，他需要有自律，而且他能尽上他的责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传道人需要有什么恩赐呢？他需要有一个爱学习的恩赐。保罗对提摩太讲，说是你要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竭力就是要努力。一个传道人是喜欢读神的话，学习神的话，而且是用功的。神也祝福那些用功的传道人。第三，一个传道人的恩赐是他有一个表达的能力。当神呼召这个人，他不但能够自己认识了解神的话语，而且他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表达的能力。换句话讲，他需要有一个清楚的思想，清楚的声音，还有清楚的信息。因为神的信息是不会使人迷惑或困惑的。第四，传道人的恩赐是他需要有爱他会众的爱心。有些传道人他很爱学习，他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去学习，但是他甚至于都不想离开这个书房。而他有的人准备这个讲章，他甚至于可以准备讲章，但是他不愿意是为了会众来传达这个讲章。但是一个神所差派的一个传道人，他必须是爱他的会众，把他的讲章也是针对对会众的爱心所预备，而且他是愿意来喂养他的会众的。所以神给呼召的传道人有这方面的恩赐，也就是自我节制自律的恩赐，爱学习的恩赐，表达清楚表达能力的恩赐，还有爱他会众的恩赐。传道人跟神的确信，刚才讲了，除了他知道是蒙神拯救的罪人，蒙神差派的罪人，蒙神赐给恩赐的罪人，最后他要知道他将是要向神交账的罪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吩咐提摩太说，务要传道。在这 四章二节前面的第一节，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原来保罗提醒提摩太，有一天是要跟这位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来交账的。每一个传道人都很清楚的知道，有一天是要站在基督审判的台前来交账。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四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保罗对腓力士做见证，他在十五节说，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盼望。保罗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传道人他有基督耶稣在他的面前，然后他有清洁的良心在他心里，有平安的心。这样的一个传道人，他是可以放胆的，而且喜乐的来为神传道。一个知道有一天要向神最后交账的传道人，就会让他避免他的轻率，他的无知，他的不谨慎，他的懒惰，他的虚浮，或自己去寻求。当我们知道有一天要向这位主耶稣基督交账我们的传道的时候，就会让你更热忱，更努力，更节制，更有祷告的心，庄重和真诚的服侍。讲完了传道人第一个确信跟神的关系，第二，传道人需要确信他跟圣经的关系。圣经是神给我们的启示，所以一个传道人他需要从四点来认识圣经。首先，他要知道圣经是神的默示，他必须要相信 所有圣经的话，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且是无误的，是一个全备的，是圣灵的启示，来每一个字都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要正确的讲解圣经。第二，他必须要相信圣经的权柄。传道人必须要知道，他所传的话语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神的话，就是圣经。所以他必须要借着圣经来做他真理的绝对标准，而且借着圣经来使人来信服。所以保罗也对提多说，你要按着权柄来劝勉人，责备人，警戒人，教导人。第三，传道人需要知道圣经不但是神的默示，是有权柄的，而且是有全备的。神的话是全备的，在罗马书十章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神的话是全备的。保罗也说，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他对以弗所的教会说，把神的话是人得救的必须条件，是人信靠神长进有信心成熟的必要条件。第四，传道人跟圣经的关系，他必须要确信，要有正确的解释圣经，他必须要认识圣经，相信圣经，活出圣经。当我们了解了跟神跟圣经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有系统的读神的话语，一段一段的了解圣经，然后把圣经活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应用出来。有一位现代的美国的一个神学家叫 R.C. Sproul，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没有好好在神的话里面去学习，不是因为圣经很难了解，也不是因为圣经是枯燥的，而是因为读经是一种工作。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问题不是缺乏智力，也不是缺乏热忱，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懒惰。所以一个有生气活泼的传道人，他一定是那些熟悉圣经的。所以有人常常问，什么是好的传道人？好的传道人就是能够熟悉圣经，讲解圣经的。传道人的第三个确信是传道人跟他的会众，我们可以分两点来讲。一个传道人不但要知道他跟神的关系，跟圣经的关系，另外他要知道他跟他会众的关系。首先，传道人必须要知道你跟你的会众是相似的。换句话讲，传道人绝对不可以想象他比他的会众好或者是高一等，而是像保罗说的，我是在众圣徒中最小的。保罗为什么知道？因为他知道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拯救、神的差遣、神赐的恩赐、神的装备而造成他的。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并没有比任何的会众好，这就可以让传道人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警醒的灵，而且愿意来接受任何会众对他的善意的批评。第二，传道人跟会众的关系，你跟会众是不一样的。这不是说是你远远的要离开你的会众，或者是离开会众很分开的很多，或者是说你跟会众有什么不一样，而是说神给你的越多，就向你要求的越多。而且神给传道人很多，所以传道人 他在圣经的知识，在属灵的经历上，都得到神很多的教导和恩典。所以一个传道人一定是需要成为会众的榜样，他需要有更高的标准来做会众的一个好的学习的对象。所以保罗也对提摩太讲说，是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我们讲了一个传道人需要有三个确信来做他传道的基础，他需要他知道跟神的正确的关系，知道他是蒙恩的罪人，知道他是蒙神呼召差遣的罪人，知道他是蒙神赐给恩赐的罪人，而且知道有一天要向神交账的罪人。第二，他需要确信他跟圣经的关系，相信圣经是神的默示，是无误的，相信圣经的权柄，相信解释正确解释圣经的需要，并且他也需要知道他跟会众的关系，他跟会众是相似的，都是神的恩典造成的，他跟会众也不同，因为他领受了神的恩典，他需要有更高的标准。讲完了传道人的三个确信，接下来我们要来讲圣经里面对传道者的身份特质有九方面的描写。英国有一位传道人钟马田说，传道人最重要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准备自己，而不只是准备讲章，因为神是要把他的真理借着我们传道人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传道人不是一个密封的书信讲的道，而是要借着生命来传达。当一个传道人在一个讲台上讲道的时候，他的整个生命的特质都是把这篇道来写出来，所以一个传道人的生命跟他所传讲的道在会众的眼里是合一的。那圣经里面至少有九方面来描写一个传道人的生命的特质，让我们一同来思想。首先，圣经告诉我们，传道的人就是一个报信息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七节，保罗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这个传道原意就是一个信差。在古时，一个帝王出巡的时候，他先派一个开路的人，这个开路的人的责任就是把帝王所托付的信息在公众的场所里面来宣告。所以传道人基本上就是把关于神的事情宣告出来，换句话讲，讲道就是宣扬那个已经完成的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在讲道的定义第一段里面就讲到，讲道第一个要义就是宣告，宣告神的信息。所以传道的人是要正确的把神的信息来讲得清楚，而且是跟听众会众有关联的。第二，圣经里面讲到传道人的身份是管家。根据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保罗说，我是神的管家。做一个管家，在古时候的大户人家，他们都有管家。管家最需要是要有忠心，他要忠心的按着主人的意思来管理。所以传道人做管家，就是按着主人的意思，忠心的传讲，预备主的道，而且对主所托付、所服侍的会众，要忠心的按时分粮给他们。而且管家是有权柄的，那权柄是从神的话来的，传道人就是传神的话，让信徒活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能够让信徒得到生活和生命的指导和长进。并且一个管家是需要殷勤尽责的，随时的警醒，要常常为你的会众灵里面警醒祷告，预备把神的话教导他们。传道人除了是信差，是管家，第三是一位见证人。圣经里面讲到，传道就是做见证，做见证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 在古时，这个做见证就有殉道的意思。换句话讲，是一种把你的生命完全的倾倒。今天一个传道人，他必须要全心奉献在自己所传讲的工作上，把他的生命和他的讲章是融合在一起的，不让别的事情分心，专心的全神贯注的，包括他身体的劳苦、心灵的劳苦，努力的研读圣经和恳切的祷告，为着弟兄姐妹做一个有负担的守望者，这才是一个神忠心仆人的特征，这也就是一个做见证传道的最好的解释。第四，一个传道人，圣经里面描写就是牧人，群羊的大牧人主耶稣，把群羊授权给他下面的牧人，要他们来牧养照管群羊。所以一个牧人的责任主要是喂养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喂养，另外呢，他需要保护群羊。当牧人看见羊群遇到危险的时候，有豺狼虎豹，牧人要负起保护的责任。所以一个传道人，他要怎么样保护群羊呢？要把神正确的话语喂养群羊，要警告弟兄姐妹假先知假师父的作为，让他们去避免，而且要带领照顾群羊，这是传道人的责任。第五，传道人是一个仆人，仆人是要尽心竭力尽忠，仆人不能够自己越权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是照主人的意思来做，并且要有谦卑的态度。一个仆人他是 不会计较他自己的名望，不会计较他自己的得失，只会看主所喜悦的事忠心的去做，并且一个仆人不管他有多能干，但是如果他不合用不圣洁，就不能够被主所用。所以有一位老传道人欧福德说，圣洁的主不能够使用不圣洁的器皿。所以做一个仆人还需要有一个讨主喜欢的心智，他要忠诚的服侍主，不是要讨人的欢喜。仆人从来不会宣扬自己有多好，或者自己有多么的吃亏受苦，而是愿意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讨神的欢喜，做贵重的器皿。第六，传道人是一个福音的传扬者，传道的人是要把好消息传给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把耶稣基督他的生、他的受死、被害、复活的好消息带给不信的人，而且也借着福音的信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也能够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能够长进。所以我们的讲道是带有救赎的成分，从经文里面所提供的福音的内容能够带给不信的人得到救恩，对已信的信徒能够在我们不完全的地方能够得到救赎。第七，传道人是一个撒种的人，撒种的人就像主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农夫来到田间把那宝贵的种子撒出去，心中怀着盼望，因为很多的种子是撒在好土里面就能够生长结实，有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37节也说，有人撒种有人收割。所以一个传道人是需要像农夫一样，农夫如何的殷勤的多撒，传道人也应当殷勤的多把神的话传扬出去。第八，传道人是大使，传道人是神的大使，他被派到外国甚至于到敌国去当使节，兼起神给他的责任。保罗常常说他是基督的使者，是带基督锁链的使者。第九，传道人的特征是父亲，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11节， 保罗称他自己是信徒的父亲。做一个属灵的父亲，要有父亲的爱，至少在六方面的表现。一个父亲的爱是了解儿女的，是温柔的、单纯的、热心诚恳、以身作则、恒心带导。从这九样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传道人他所传的信息是领受的，是从神所给他的。所以传道人是在神的权柄之下传达神话语的仆人。传道人不能够自己去创一个信息，而是领受所托付的，这也就是一位释经讲道者的责任。传道人要把神所给他的信息和听众目前所实际的处境情势建立起关系来，让神的道能够适用于今天信徒的生活上面，这样的话听众才能够对他产生一个应用性和关联性。最后我们借着一位传道人叫做史提吉，他讲到传道人跟圣经的关系和传道人跟会众的关系，他说借着我们的传道，主改变人的生命，我们是福音传道者，唤醒人对基督崇高的呼召，我们是报信者，对人宣扬神的信息，我们是大使，叫人与神和好，我们是牧人，每日养育照顾人群，我们是神奥秘室的管家，针对人的需要给人合适之道，我们是见证人，告诉人神为他们所做的，我们是监督，劝告人将他们的生命为神而活，我们是工人，预备人去服侍其他的人。当我们深思各方面的工作，发现都在强调传道的重要，这是上主所赐给我们何等大的职责。以上九点正是我们一个传道人，圣经告诉我们生命的写照。